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，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，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。董涛说车，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。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.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，18:30至19点 FM 105.8楚天音乐广播，16:30至17点，涛声依旧，欢迎收听。
欢迎听董涛说车，我是董涛。2024北京车展还没结束啊，大家都在关注新能源车。其实北京车展上也有一些燃油车值得关注，传统燃油车也在呐喊，发布或者是上市了不少实力派。这些车型中除了一些老朋友，还有不少新引进的车型。对于仍然喜欢油车的车迷来说，这一届北京车展也是干货满满的。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本届北京车展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燃油新车，而当中又有没有大家喜欢的车型。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。第一款车要说的是福特的烈马。如果有这届车展关注度最高的燃油车型评选的话，那么福特烈马就有竞争前三的实力。如果归类到 SUV 呢，可能只有普拉多的热度能够跟它比。福特烈马拥有很高的关注度不是没道理的，作为一款硬派的越野车，非承载式的车身、专业的四驱，还有一众越野配置都是硬件保证。其次是风格上属于独具一格的那种，车系的长历史让它有故事可以说，并且复古的造型和多变的车身，如今市场上可能只有牧马人跟它相似。国内的版本呢也算是比较有诚意的，除了标准的车型之外啊，还提供多款原厂标配的大脚包的车款，不仅提升了颜值，为越野性能提升也是实打实的。福特烈马在这届北京车展上正式公布了价格，29.98万到43.88万的指导价，符合刚开始的大家的预期。全系搭载 2.3T 发动机，也算是符合国内使用的动力总成。对于这款风格独特的越野车，同价位中可玩性和它相近的几乎没有，很适合作为一个大玩具收藏起来。尽管车身体积和空间有一些影响实用，但是呢，它的主打业务能力没有丢掉，大脚包原厂可玩也为它加分不少。第二款产品呢还是福特，这不是烈马了，这次是野马。这又是一款福特车型，大家可能会疑惑，福特野马不是发布过了吗？之前搭载的是 V8 的野马，这次发布的是入门的 2.3T， 并且第一次带来了敞篷版。外观方面呢，和 5.0 升的 V8 差距并不大，展车看上去是选了不少配置的，除了发动机盖上标志性的隆起，气场上并没有丢掉太多，并且中规版本呢还配了 GT 版的外观，可以理解为官方帮你选配好 GT 版才有的那种外观选项，像前后的19寸轮毂就是这样的设计。动力方面呢，仍然还是 2.3T， 排量下来之后啊，价格各方面就亲民了不少，并且性能也是有保证的。原厂就标配了漂移手刹，带 LSD 的3.55的尾牙，还有前六后四的 Brembo 刹车套件，以及电磁感应悬架。除了动力之外，跟这个 5.0 的 GT 啊几乎没有差距，毕竟这很多配置在 GT 上也是选配的。野马的另外一个优势就在于它的实用性，对于跑车来说呢，这好像不是硬指标，但是能坐四个人的跑车谁不喜欢呢？并且在追加敞篷版之后，带上家人兜风的感觉就更好了。很显然 V8 的野马呢是排面， 2.3T 的版本才是走量的。当然中规的配置呢，如无意外的话呢，是全球标配最高的，价格估计也是下不来，据说6月份有可能上市，希望能够有惊喜的价格。第三款车呢是大众的途观 L Pro， 这个大众途观 L Pro 从命名方式上就展示了跟随时代脚步的决心。事实上，这款大众销量最高的 SUV 呢，也确实有不少的变化。最明显的是外观，一改过去比较锋利的那种设计语言，整体上变得圆润起来，跟旗下的 ID 系列的风格更贴近一些。另外就是内饰的变化，屏幕大和多，这是一个主流。那么大众也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，大尺寸的中控屏和副驾驶娱乐屏效果都是很不错的，用上了高通骁龙的8155芯片，对于实际体验是有很大的流畅度的提升的。副驾驶看视频，相信也会让老车主们相当的羡慕吧。动力方面呢，也是跟上了行业标准，途观 L Pro 将全系用 2.0T 发动机，不过还是分高低功率调教，估计动力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除了动力方面呢，新车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也是得到升级。新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针对国内的道路来开发，估计会有效的提升途观 L Pro 的智能驾驶水平。所以整体各方面提升都明显，尤其智能化方面，在软件硬件上都有显著的提升，劣势一下子缩小了不少。第四款产品是北京现代的全新胜达。北京现代呢，今年是主场，带来很多款的新车，但是相信大家的关注点都会在全新胜达上。全新胜达的外观画风是来了个大转变，用硬派的造型取代过去的城市风，和如今消费者的需求还是很贴近的，尤其是国内小方盒子如此流行的情况下。内饰也是给人温馨舒适的感受，车机的体验是相当不错。方正外观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车内空间得到了优化，全新胜达的车内空间明显变大了，并且提供了五座、六座、七座三种布局，满足家庭用户的多种需求。机械方面呢，估计会用 1.5T 和 2.0T 两套动力总成，预计数据上和索纳塔一致。 2.0T 的车型估计会提供250匹马力的最大功率，传动系统是八速的自动变速箱，并且提供四驱。当然我们也期待一下北京现代会不会带来惊喜，带来海外市场上的 2.5T 发动机呢？在同集团捷尼赛斯上也是主力的动力总成。全新现代胜达在海外发布之后就获得了一致好评，设计上韩系车的地位还是不可撼动的，并且实用性方面也有提升。好，最后一款产品呢，我们要提的是丰田的 GR 雅力士。终于丰田把新款的 GR 雅力士引进中国了，这个效率确实是足够慢啊。 GR 雅力士算是 GR 品牌的劳模，早在 GR Spark 发布的时候呢，就同期展出，然后一直等到今年才有引进的消息。当然这样的等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，中期改款之后的 GR 雅力士是做了很多的优化，针对赛场上的易损件做了一些强化，并且外观和内饰也参考了车手的意见做了调整。现在的前杠是分成了三部分，除了两侧增加了额外的散热，还能在破损的时候进行独立更换。高位刹车灯也变成了有利于改装尾翼的设计。当然这内饰的改变呢，就见仁见智了啊。丰田信誓旦旦的说有利于视野，我们也只好接受。内部的升级也很明显，除了改善散热，动力比过去有所提升，终于突破了300匹马力，并且新的 ECU 也解决了由于中传比导致的这种涡轮失压的问题。另外自动挡的加入也是解放双腿，更密的齿比还有更快的换挡是追求圈速的首选，当然手动变速箱也是选项之一了。这款车没什么好说的，四年的等待相信大家都已经心如止水，有实力而且喜欢传统性能车的车迷必须要关注一下，没准这就是燃油性能车的末班车了。好，不知道这几款车型当中是否也有大家心仪的车型。这届北京车展上的燃油新车是真不少，其实结合销量来看呢，可以发现需要加油的车型其实还是占很大比重的，说明这部分车型的生命力还是有的。如果你也凑巧正考虑买车，会选择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呢？欢迎大家通过董涛说车的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来跟我交流。第一个问题，轴距长短对哪些方面会有影响？轴距啊，指的是前轴和后轴之间的距离。轴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轮子之间的那根杆，这就叫轴了。那前轮、后轮中间都有一根杆，所以这就是前轴和后轴。轴距指的是前轴和后轴之间的距离，它会影响操控性能， 影响转弯半径、车身的刚性、车内的空间，还有底盘的通过能力等等。轴距长的车啊，车内空间大，行驶平稳，外观气派；轴距短的车呢，通过性能好，底盘灵活，操控性能好。第二个问题，为什么汽车断电源的时候非得断开负极？因为车辆的所有控制单元、执行单元，还有蓄电池的负极线、各种开关，它通通都是通过车身来搭铁的。换句话说，断开蓄电池的负极之后啊，操作的时候，即便我们的金属工具碰到火线，也不怕造成搭地产生短路。如果断开正极电池线的话呢，蓄电池的正极和车身的任何一点都可能搭地产生短路，那就会比较危险了。第三个问题，发生事故之后哪些安全零配件是必须要更换的？这个不好说啊，没有定论，具体事故要具体分析。气囊爆开了，安全带缩紧了，张紧器引爆了，主动式的头枕引爆了，这样的动作发生之后啊，相关的部件都应该换。如果底盘有撞击的话，还需要更换底盘的相关悬挂部件。主动安全系统和被动安全系统分别指什么？主动安全系统呢，就是在事故没有发生之前，车辆上能起到预防事故发生的装置。ABS 啊、ESP 啊、车道偏离预警啊等等这样的驾驶辅助装置都属于主动安全系统，甚至包括轮胎、自动大灯、感应雨刮、大灯清洗、防眩目后视镜等等，都属于主动安全装置。被动安全装置呢，就是当车辆发生事故的时候，或者是事故之后，能够对车内成员起到保护作用的装置，比如说安全带、安全气囊、缓冲式保险杠等等，也包括燃油泵切断供油系统，还有前后舱的溃缩区、坚固的乘坐区等等，都属于被动安全系统。第五个问题，为什么更换刹车油的时候需要对刹车系统放风？因为刹车油它是有一种特性叫气阻性的，它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，并且在高温下产生气泡。大家都知道气体是可以压缩的，如果刹车管路中有残余气体，那是危险的。所以建议大家每隔个三四年就换一次刹车油，并且对刹车系统进行排气。蓄电池日常使用怎样保养才能够延长它的寿命？现在的蓄电池啊，多数都是免维护的，其实不需要额外的关照它，一般的使用寿命是4年左右，有的能到5-6年，有的不到4年就已经不行了。那平时我们要注意一些问题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，第一就是不要经常的行驶距离太短，第二点呢是不要过度放电，就是关掉发动机之后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车里的电器，第三，如果我们要长时间的停放，比方说停放3个月以上，就要定期的充电，要把蓄电池的开关打到 off， 或者是拆下蓄电池的负极。下一个问题，水箱里的水为什么不采用普通的水，而是要用冷却液？因为相对于清水来说啊，冷却液是具有防腐、高沸点、低凝点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的。你像这个用清水的话呢，100度它就会沸腾，实际上我们发动机里面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。低的零点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说如果我们加清水的话，像气温比较低，低于0度的时候，水箱就会结冰，它就会严重的损坏水箱，损坏发动机。再还有一点，就是在水质比较差的地方，那种矿物质比较多的硬水还会对冷却系统产生水垢，影响冷却的循环效果。为什么有人说夏天的机油比冬天耗损大？其实这个话没有太多的道理的，不见得夏天的机油消耗就比冬天的多。的确温度高，机油的粘度会低一点，这样串油的情况就会多一些，消耗就会大一些。夏天天气热看起来好像有道理，其实不然，因为正常的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是维持在80多度到105度之间的，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对于发动机来说都会在这个温度区间工作，所以对于机油来说呢，工作温度啊跟这个季节没有太大的变化关联，所以油耗的指标也大致是相同的。车冒白烟、黑烟、蓝烟分别是什么原因？很简单了，白烟就是水蒸气啊，冬天冷车的时候着车特别明显， 走一段路之后呢就消失，都是正常的。但如果长期喷白烟的话呢，而且排气管有很多的水滴出来甚至是喷出来的话，就要考虑这个车是不是进过水或者是发动机冲床了。蓝烟呢就可能烧机油了，要检查机油的油位、曲轴箱通风阀还有活塞环是否断裂卡滞等等。黑烟是混合气太浓，要检查的是汽油的压力、喷油嘴是否泄漏、空气流量计后面到进气门之间的管道是否有拥堵，可能会有积碳。第十个问题，车辆停放三个月以上需要注意什么？主要注意电池、胎压和机油吧。建议三个月对电池充一次电，轮胎压力需要比标准的高一点，甚至我们常见的打三个多压力，我觉得如果长时间的停车的话可以把它打到四个压力，来预防这个轮胎的局部受压变形。有条件的是最好能够定期的开动一下车，转动一下车轮，让轮胎啊不要长时间的用一个点跟地面接触导致变形。不要拉起手刹，不要停在树底下，防止树上的枝叶损害漆面。有条件最好是能够放在避免日光直接照射的阴凉处。机油呢是每次着车前要进行检查看油位，如果放的时间太长，像一年以上的话，就必须要换掉机油和汽油才可以着车。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机油加多了会损坏发动机？加机油过多有什么影响？如果机油过多，因为机油它有一定粘度的，容易造成发动机阻力增大，油耗增加，而过多的机油会窜入燃烧室，发动机烧机油，机油消耗量明显增大，发动机内部积碳也会增多，甚至会导致早燃、爆震，损害发动机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水温低的原因是什么？常见的可能是节温器打开时间不对，比如说常开，或者说散热风扇工作不正常，还可能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而水温过低不是一件好事，它是有一些危害的。好，感谢收听今天的董涛说车，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，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。再见。
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，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，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。董涛说车，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。每周一至周五 FM103.8 湖北经典音乐广播，18:30至19:00 FM105.8 楚天音乐广播，16:30至17:00，涛声依旧，欢迎收听。